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说，4月27日在克里姆林宫所举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日本首相安倍的会晤中，朝鲜半岛的局势是两人所讨论的一项关键议题。在会谈结束后的新闻会议上，普京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不要使用战争式的语言和口气，尽快恢复六方会谈。安倍说，在两人有关朝鲜问题的长时间讨论中，双方呼吁朝鲜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不要挑衅，两国还将继续在朝鲜问题上密切合作。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认为，安倍希望能够借助这次访俄，推动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发挥更大影响。不过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因为莫斯科针对朝鲜仅能打出两张牌，第一是利用朝鲜对中国的不信任，以及朝鲜不希望完全依赖中国，以此推动俄罗斯与朝鲜走近，来平衡朝鲜与中国的关系。第二张牌是在朝鲜与西方之间扮演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但俄罗斯目前与西方的关系陷入低谷，双方互不信任，俄罗斯打这张牌的效果也非常有限。但分析人士说，科格布出身的普京总统愿意顺水推舟和将计就计，想利用这次机会从安倍那里了解到日本和美国针对朝鲜的底牌以及行动策略。在接待安倍的前一天，普京星期三会晤了中国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有俄罗斯媒体称，栗战书不但是习近平的亲信，也是中国与俄罗斯走近的重要推手。两个星期之后，普京将访华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中国既是俄罗斯也是日本的邻居，俄日两国目前都同样面临着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东北亚问题学者斯特里里佐夫说，东北亚的安全问题虽然是普京和安倍所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但在两人的闭门长谈中还会涉及外界无法知晓的许多非常敏感的议题。他说，安倍不愿意看到中国借助俄罗斯继续壮大，希望俄罗斯外交能更多面向日本，减少同中国的互动。斯特里里佐夫说，日本担心俄罗斯与中国会结成军事同盟，也担心俄罗斯与中国将更多共同研发新式武器，俄中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还将继续扩大和深化等，这些都是日本所关心的重要议题。俄罗斯外交界人士说，日本虽然是西方阵营的一员，但俄罗斯与日本多年来在联合国的合作一直非常默契。普京表示，他这次也同安倍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的互动。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日本和印度都在寻求联合国改革和安理会扩充之后能够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因此希望能够获得俄罗斯的支持。如果日本和印度外加德国和巴西等国一起共同寻求成为安理会的新常任理事国，中国将很难反对。这次普京安倍峰会还宣布，双方将进一步扩大人文交流合作，明年将同时在两国分别举办俄罗斯年和中国年的活动。普京说，夏季将会在日本的40多个城市举办俄罗斯文化节，将要办200多场活动，安倍会亲自出席6月4日在东京的开幕仪式。以俄罗斯芭蕾舞和歌剧闻名，被称为今天俄罗斯文化招牌的莫斯科大剧院到时也将前往日本演出，而日本的芭蕾舞演员也将前往远东的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现役。俄罗斯与日本二战之后一直存在领土纠纷，双方也因此未签署和平条约，这次俄日峰会在这些问题上仍无进展，但俄罗斯将允许日本人乘坐空中包机去北方四岛，也就是俄罗斯所乘坐的南千岛群岛为亲人扫墓。安倍强调，目前日本人去北方四岛仅有一个出入境关口，未来还将会再增加一个。根据目前的俄日有关协议， 日本人仅能在夏季搭乘海上渡轮去北方四岛。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说，更多的日本右翼人士都利用这一渠道前往北方四岛，回来后宣扬日本在有争议领土上的主权。但日本民意对俄罗斯普遍负面，安倍所推动的对俄外交在日本国内和西方盟国中都面临巨大压力。在日本人前往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俄罗斯略微放松立场，这是普京送给安倍的小礼物。否则安倍这次如果空手而归，在巨大的压力下，安倍未来可能会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由日本官员和商界人士所组成的考察团下个月已经前往北方四岛考察双方经济合作，但在联合开发北方四岛问题上，双方没有任何突破。俄罗斯强调联合开发应该按照俄罗斯的法律，但那样将意味着日本承认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主权。在经济领域，普京呼吁日本资本来俄罗斯投资，他同安倍讨论了从萨哈林向日本出口天然气和电能的问题。学者斯特里利佐夫说，不排除未来俄罗斯会把一些能源企业的股权出售给日本的可能。普京与安倍还将分别在夏季德国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以及秋季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俄罗斯远东经济论坛上再次举行会晤。普京称日本是俄罗斯的友好邻邦和非常有前途的合作伙伴。安倍则对不久前圣彼得堡地铁遭遇恐怖袭击表达慰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Япония опасается, что Россия с Китаем заключат военный блок какой-то, или, может быть, будет глубокое очен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оенное, техническое и так далее. В Японии опасаются этого, значит, в области...